今天信息的经文在尼希米记八章八节，
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
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康来昌牧师，题目是重要的事，把时间交给康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重要的事有三件，第一个要有神的律法，第二个要明白神的律法，第三个要遵循神的律法。尼希米带着诏书回耶路撒冷，52天就完成了重修城墙的工作。现在是人心需要重建，人心更需要重建，比城墙还要重要。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讲，以色列人用神的律法来重建。尼希米记八章二节，7月初1日，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。这讲得很有意思啊，他下一句也是这样讲，听了能明白的。一般来讲就是说，这个小孩6岁以下的不要来，听了不能明白。但是他没有说大人成年人来，那么小孩不能来，他是说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。换句话说，里面可能有小孩，可能年纪很小，但是他听了能明白，也可能有大人，但听了他不能明白，不能领会，他就不在这个领受之中。第八章第三节，在水门前的宽阔处，从清早到上午，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，众民侧耳听，是读，是让他们听到上帝的律法。当然等一下有解释，现在先是读上帝的律法。八章五节，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，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，就是律法书，应该就是生命记啊。因为摩西五经比较多，可能他展开的是生命记。他展开这个律法书，他一展开，众民就都站起来。这是很神圣的，应该是没有先指示的，就是他一展开，大家就被感动了，就站起来了，就表示恭敬，众民都站起来了。八章六节，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。我也不知道这有没有先规定啊，这时候请大家说阿们阿们阿们，也许也是被感动，就大家一致的说出阿们，然后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这是很神圣的一刻，也是重新开始的一刻。以色列人因为长期的不听上帝的话，长期的远离上帝，长期的违反上帝的律法，所以他们遭受到亡国被掳，众多的羞辱。现在神怜悯他们能够回来，知道他们失去神的喜悦，就是一再违反神的律法。那么现那个状况呢，在历代志下15章31节有描述，就是以色列人不信真神，没有殉毁的祭司，也没有律法，已经好久了。遗憾的是，这句话可以用在教会很多的时候，教会有很多时候不信真神，没有殉毁的祭司，也没有律法。所以重要的是，从那个时候来看，从今天来看，重要的是第一要有神的律法。你必须有神的律法，这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特权。这个特权我们等一下说，也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啊。每个民族都有他的自豪之处。我们华人最自豪的是什么呢？ 新儒家会说最自豪的是孔孟之道，那么文艺人士会说中国文化里面最值得自豪的是诗词歌赋，讲起来就是很多学者也在讨论的，就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科学啊？我们也有很多人说有科技没有科学啊。俄国人最自豪的是什么呢？应该是他们有一个庞大的帝国。奥地利最自豪的是什么呢？应当是他们有美好的音乐。以色列人最自豪的是他们有上帝的律法。有人说在西乃山神颁布他律法的时候，比神创造天地的那六天还要更重要，因为天地被造是根据上帝的法则造的，而且天地现有这个世界会毁灭的，但是上帝的律法永远不毁灭，是存到永远的。神的旨意在神的律法中显出来，我们看神的律法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很多时候教会会问，弟兄姐妹会问，我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？实际上如果你从圣经来看的话，神的旨意不是我们常常问的那个神的旨意。我们常常问的神的旨意就是，神的旨意是我要跟他结婚还是跟他结婚，神的旨意是我要去这个公司还去这个公司，神的旨意是我要投票给这个还是那个啊。那么圣经里不太多这样讲神的旨意，圣经里讲神的旨意，我们不要讲到那么复杂的地方，神隐藏的和显出来的旨意，我们就讲神显出来的旨意里面有一个部分，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神的律法。你看神的律法就知道神希望我们做什么，神喜欢我们做什么。那么这个律法很清楚地写在石板上给了以色列人。那么外邦人像我们也不必太难过，因为神的律法，或者说在罗马书第三章讲神律法的功用，也写在外邦人的心上。律法的功用跟律法不太一样，律法就是直接律法的文字，很清楚，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等等，很清楚，一条条写给以色列人。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包括摩西时代的华人，或者是没有听过耶稣的人，任何一个人，他心里还是应该知道这位上帝，因为神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心里。虽然他们没有摩西律法，但是他们有律法的功用写在心里，比较模糊一点，比较不清楚一点，但是基本的原则还是一样，就是神没有偏待人，他把他的心意都启示出来。而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我们都故意的刻意的违反了上帝的律法。罗马书三章一节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每个民族都有他自夸的地方，我们刚刚讲过。犹太人觉得他们的，我们可能很多人觉得犹太人的长处就是聪明，就如俄罗斯人的长处就是俄罗斯女人很漂亮，听说是这样。那么保罗说犹太人的长处第一也是唯一，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，神把他的律法清清楚楚地告诉犹太人。所以生命记第四章第八节，整个生命记整个诗篇119篇都在讲这些，甚至整个圣经都在讲，有哪一个国家像犹太人这样有这么幸福的事临到他们？不是他们产很多的石油，不是他们地底下有很多的金子，不是他们的民族特别聪明，是的，不是他们民族特别聪明。事实上圣经上觉得犹太人特别笨的。他们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是，他们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。所以在圣经里面不断地讲 整个的犹太人觉得神把律法给他们，单单给他们这民族是很幸福的，是非常幸福的。而个人呢，领受了上帝的律法，那比千万的金银还更宝贵。诗篇119篇72节，你口中的训言律法与我有益，胜过千万的金银。犹太人会觉得他们有宝贝，这宝贝就是神的律法，我们外邦人没有，或者说我们外邦人有但是不够清楚。什么叫做有不够清楚呢？律法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原则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贪恋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像这样的律法，也就是十诫的后六诫，放之四海而皆准。大概每一个民族，每一个团体，个人，不管是哪一个时代，包括强盗的儿子，从小看到父亲在抢人家偷人家的，自己也学坏，但是他也有不可偷盗的这个心。你说有吗？有，你去把他的钱偷走，看他高兴不高兴。神的律法给了犹太人，也给了外邦人。虽然大家都犯罪了，把上帝的律法想尽办法要涂抹，要弄得不清楚，甚至要扭曲，但是那是扭曲不了的，这是神给人的恩典。有律法，有上帝宝贝的律法，犹太人觉得这是犹太人最大的长处。可是有了而没有遵守，那更糟糕。但以理书九章十一节，但以理的一个认罪祷告，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，偏行不听从你的话，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得罪了神。但以理祷告认罪，他说我们得罪了你，摩西所写的律法和违反律法的咒诅都临到我们身上。这个你在利未记26章、申命记28章都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如果你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以下的祝福会一样一样临到你，然后如果你违背上帝的律法，以下的咒诅会一样一样临到你。如果你违反了上帝的律法，咒诅临到你了，你还不听，就有更大的咒诅，你还不听，就有更大的咒诅，就有越来越大的咒诅临到你们。那看了就觉得非常可怕，包括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你们，你们会被围城，你们会没有东西吃，你们会易子而食。这些事情真是发生了，就是有一次在围城当中，以色列的王走在墙上，他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食物，有一个妇人就在那里喊，王啊，求你帮助，求你帮助。王说，耶和华不帮你，我帮什么？他很火大，他还不没有想到是我这个王还有以色列人得罪上帝，他想到是耶和华太狠了。他说，耶和华不帮助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说说你有什么困难？那个妇人说，王啊，昨天我的邻居跟我讲，把你的儿子杀了，我们煮来吃，明天杀我的儿子，吃我的儿子。昨天我的儿子被杀，我们吃掉了，今天该吃他的儿子，他把他儿子藏起来了。各位，到了易子而食这个地步，你能说什么呢？你能说不公平？昨天杀了我的儿子，今天要杀你的儿子；昨天吃了我儿子，今天要吃你的儿子。我父亲以前跟我讲说，易子而食根本不可能，他不会有这种事，他不相信。但我相信，也许我对人性的了解比我爸还多一点。我相信人到饿肚子，饿到受不了的时候， 什么事都会做出来。好，不过我们不要去辩论这个事情。那个妇人说，我们的儿子被吃掉了，该吃他儿子的时候他不把他交出来。王听了就撕裂衣服，哎呦，我不知道国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。啊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实在本来想说你们回去看圣经，我想不讲不行啊。他觉得这个祸患是先知以利沙造成的，就要去找以利沙，因为以利沙天天说你们这样不听神的话会有祸患临到，会有祸患临到。现在祸患真的临到，他觉得是以利沙造成的。那么以利沙在王进来的时候居然没有再算旧账，没有数说王的不对百姓的不对。他说你们听上帝的话，明天在这个地方，在撒玛利亚这个一子而食的城市当中会有大量的食物供应，小麦多少钱一斤，大麦多少钱一斤。有一个福王的军长就说，哈哈，耶和华开了天上的窗户也不会有这种事。伊丽莎说，你会亲眼看见但你吃不到。那天晚上神行了神迹，所有的亚兰军队逃跑了，听到有军队来逃跑了，他们几十万大军的粮饷通通留下来了，其他的人都跑掉了。以色列人后来发现了，怎么发现的？有四个摊子，四个长大麻风的，他们也没地方去。他们说我们进城，我们是长大麻风的，人家可能用石头打我们，也没有城里也没有东西吃，我们出去投降，也许人家把我们杀掉，但是现在饿死太痛苦了，被人家杀掉还不错，我们去找找看。就他们到营盘里去，发现只有吃的在那里，人都跑掉了。他们就像那个姜饼屋里面两个小孩一样，哇，这么多吃的，这么好，这么好，这么好，一个营棚接着一个营棚吃。然后他们说了一句话，我们做的不好。哎，他们做的有什么不好？饿得半死，有这么多东西吃，他们做的很好啊。他说我们做的不好，注意听这句话，我们做的不好。今天是有好消息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不去跟人讲，必有祸患临到我们。各位，这就是传福音的动力之一。我们要看到这个世界人都饿死了，都快要饿死了，都一子而食了，我们是长大麻风的，是世界不要的，神却给我们一个恩典，突然我们有一切的丰富，而且我们有救命的丰富。今日是有好消息的时候，我们若闭口不言，必有祸患临到我们。他们就去跟王讲，哇，我们到亚兰的营盘里面发现一大堆吃的，人都不在。王说这是空城计啊，这是骗人的。后来查一查，真的是好多吃的。于是那个军长就维持秩序，因为大家都要来买啊。他维持秩序，他真是一个好军长。他在维持秩序的时候，也许会想到，哎呀，跟我老婆讲去哪一个营盘买那个小麦比较好，比较新鲜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他看到这么多吃的东西很合理的价钱在卖，他在那里维持秩序，被众人踩死了。他看到食物，看到上帝的话实现，他看到他不得吃，他不加那句话就好了。他说即使耶和华开了天上的仓库也不能做到这件事。各位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。不过我在这里要讲的是，当以色列人 不听神的话，当任何一个民族、个人、团体不听神的话，可能会有暂时的快乐，可能有一段平安的日子，因为神的带领我们不能够测说一定会怎么样，但长期来看，你远离上帝，你偏行己路，一定有祸患的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，偏行不听你的话，而且不是一次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一个王，是继续不断。神很多的宽容，神对世人、对教会、对我们都很多的宽容。神如果按着他的律法来刑罚我们，我们早就灭亡了。他宽容，他的宽容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，可是我们常常把他的宽容当作继续犯罪，累积我上帝愤怒的根据。不晓得他的宽容是领你悔改的。我们都犯了你的律法，都偏行不听你的话，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。那你去看利未记、民数记所写的，如果你受到这样的祸患还是不听，就有更大的祸患，还是不听就有更大的祸患，还是不听，最后你会亡国，你会被掳，你会在天下被抛来抛去，你会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你会被个人各种民族拒绝。哎呦，真是很传说了。 Queen Victoria 问过他的牧师说，圣经是真实的，有没有一个圣经以外的证据？圣经自己说自己话是真的，就是自己证明自己。圣经是真实的，有没有历史上圣经以外的东西作证？他的牧师听说回答说 The Jew， 犹太人。你看到犹太人的命运，包括二次大战 Auschwitz， 犹太人的死亡，犹太人的被逼迫，犹太人的被在天下踢来踢去，丢来丢去，没有人要他们。屋顶上的提琴手有一点点的描述，犹太人是这样，也就是犹太人自己见证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所有的咒诅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得罪了神。我们有你的律法，这是大福气，列邦中没有的。可是有你的律法不遵行，大祸患，列邦中也没有的。如果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，我们要先明白神的律法。第一个重要的事是要有神的律法，第二个重要的是要明白。八章八节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明白，头脑清楚明白上帝的话，这是重要的。耶稣说，有人出去撒种，最坏的那一种撒在路上被鸟吃掉的，就是人听到不明白，魔鬼就把那个道夺走了。最幸福的那一种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。我们一定要明白，清楚明白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节，他们来到耶稣那里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，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坐着，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。这件事情是很悲哀的一件事。耶稣有一天，他本来已经很疲倦了，但是那天还是过海到加大拉那个地方，格拉森那个地方，他去那里就是要救一个人或两个人被鬼附的。这两个人的特点是什么？或这个人的特点，不穿衣服，精神有问题，住在坟墓里，精神有问题， 所谓精神有问题，不一定是他真的头脑有什么问题，就是他不正常。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，不正常，我们是罪人，不正常，真神不拜，拜假神，创造万物主不拜，拜那个受造物。他们不清楚，不清楚，他们像疯子一样喊叫，人拿铁链把他们拴起来，他们挣断了，他们拿石头砍自己。各位，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，实在就像是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一样，我们大有能力，但是砍自己。你看看我们每天怎么伤害自己，你看看我们怎么熬夜，怎么玩手机，怎么堕落。不要说年轻人，我们中年老年人，我们也是做许许多多我们明知不可做的事情，伤害自己，想的说的做的常常是伤害自己。你看看全世界，包括我们台湾那些精英分子，多么的有能力啊，多么的厉害啊，能够做出那种手机，那么好的手机，那么好的电脑，那么稀奇的事，把人送到太空，把太多了，文明国度太多的事，我们很有能力，像那被鬼附的很有能力，但是多半是用那个能力来伤害自己，也伤害别人。然后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最奇怪的反应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你到这里来干嘛？时候没有到，你就要来伤害我吗？我知道你要干嘛，你要来伤害我的。我们爱那恨我们的，恨那爱我们的。我们对爱我们的救主，造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不认识，我们拒绝他。我们对造我们、养我们、天天恩待我们、赐我们、让我们有生命气息动作的，我们故意的不认识他，我们去敬拜木头、石头的。耶稣来是要救他，那个被鬼附的说，你是要叫我受苦的。耶稣跟他讲话以后，把他身上的鬼赶出去，身上有几千个鬼，鬼就附在猪的身上，那里有猪，然后猪受到惊吓就跳到山崖底下，通通淹死了。猪被淹死了，那是大事，因为有上千只。那个城里的人就来找耶稣，看到被鬼附的人坐着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过来，他们就好高兴，不是，他们就去拜耶稣，而不是他们就害怕，求耶稣离开他们。不知道谁到底是被鬼附的，是谁，不知道谁到底是头脑清楚的。一个人曾经是疯狂的，有力量，但是伤害自己也伤害人，每天在那里发出他极大的力量，伤害人、吓人、害自己。现在穿上衣服，心里明白了，大家看到不高兴，反而害怕，因为这群地方的人才是真的被鬼附的，他们才是真的被鬼附，因为他们对主说，请你离开我们。我们若是属神的，我们喜欢亲近主，我们若是远离神的，我们不喜欢主亲近我们，也不喜欢去亲近他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需要明白，求主让我们明白过来，赶逐我们心中的污鬼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过来，明白他话语的奇妙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明白，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传福音的腓力，神呼召他，叫他去加沙的路上，那是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，那是一个荒凉的地方，没有人，但神叫他去，他就去了。 他去了，恰巧埃提阿伯的太监坐着马车从耶路撒冷回到他家，回到他的在非洲的家。他回去在车上念以赛亚书。我从来没有坐高铁或者坐 bus 旁边有人看圣经甚至念圣经的。腓力听到他在念以赛亚书，先知以赛亚书，就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？这话写的都太简洁了。各位，那个车子在那里，马车在那里跑，腓力跟着后面跑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对话，但是一个对灵魂有负担听主话的人，他能够跟人对话的。那个太监把他的心声讲出来，因为腓力问出重要的一句话了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你从你的国家在非洲每年来耶路撒冷，显然这个太监是一个敬虔人，就是还不是犹太人，但是很喜欢犹太的律法。他到耶路撒冷，没有人能给他答案，犹太人不懂，圣经上讲说犹太人并不懂，这是保罗讲的，在使徒行传讲的，犹太人并不懂他们每个安息日所念的圣经，他们不懂，虽然他们希伯来文是很棒的，他们不懂，他们没有信心。基督徒那个时候因为受到逼迫，使徒都跑，大家都跑掉了，所以他到耶路撒冷是没有答案的，他到上帝的城里面是没有答案的，他所念的他不明白，没有人教导他。你有心寻找，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因为我们能够寻找神也是出于神的恩典。这个太监在耶路撒冷一年复一年很失望，居然在旷野在沙漠地听到有人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然后腓力上车就指教他，告诉他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是谁，让他明白，他就受洗。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今天希望所有的教会包括信友堂，我们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我们明白神的爱，明白基督的爱，我们心被恩感，我们就被主的爱激励，我们就生活中有更好的见证，有更多的盼望，有更多的力量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心里的道夺了去。凡听见天国道理明白的，就结实百倍。我们不明白怎么办？我们不明白怎么办？有人出去撒种，风一吹，有的吹到这个地方，有人吹到那个地方。我是吹到路旁的，被魔鬼夺去了，我不明白啊。圣经里面有很多话很感动人，有一句最平凡的话非常感动我，马太福音十三章第十节，门徒近前来问耶稣，这句话实在没有什么感动的，这句话实在很平凡，门徒近前来问耶稣，我非常感动。因为没有寻找神的，没有明白的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寻找神，如果你懂得神的心意，如果你有一天，如果你今天跟神亲近一公分，那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如果你信耶稣信到今天，还继续信下一秒钟，那都是上帝的恩典。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， 没有明白的，也没有寻求的。门徒很笨，不懂，他们进前来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这话对每个人都说，但是不多人到主这里来。凡我父所赐给我的人，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我们到耶稣那里，不一定只是求医求救，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求教。不要担心自己笨会被骂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罗马书三章十节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如果你今天、明天或者任何一天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你有一颗寻求的心，你愿意来教会啊？你不愿意来，通常不愿意来，但是经过许许多多的挣扎、邀请，终于来了。你对圣经有问题，你提问题，那都是神的怜悯。有人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明白，这是神的怜悯。最重要的是，第一是要有神的话，第二是要明白神的话，第三是要遵行神的话。历代志下第三四章，有人在圣殿中发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，这句话本身就叫人稀奇了。如果有人在信友堂发现了一本圣经，好稀奇啊，那真是不知道信友堂堕落到什么地步了。有人在圣殿中发现了耶和华的律法书，后来他们拿到这卷书，就在约西亚王面前读那本书。这本书很可能就是生命记，神的律法书，最明显的就是生命记，很可能就是读到生命记28章的话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就会有什么样的灾难临到你，什么样灾难临到你，越来越多。约西亚王听着就把衣服撕裂了。愿神怜悯我们，不是真的要你撕裂衣服，但是如果信友堂我们聚会完了，地上都是撕裂的衣服，那真是我们有福了。撕裂衣服，他说，你们去帮我问耶和华，我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着书上所记的去行，耶和华的愤怒是不是一定要倒在我们身上？耶和华的回答说，是的，因为你们离弃我归向别神，惹我发怒，无可挽回。然而你们要去对约西亚王说，你听见我的话便心里敬畏，在我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，向我哭泣，因此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，你不至亲眼看见。王就召聚所有的国民和官员，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。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，就是律法，念给他们听，然后在耶和华面前立约，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，遵守他的诫命、法度、律法，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。约西亚王是以色列最好的一个王，从小就寻求神，从小就在一个抵挡神的背景中寻求神，真是感谢主。寻找的就寻见，他听到主的话，他就撕裂衣服。你知道他的儿子后来也听到主的话，他就撕裂圣经。怎么会这种父亲会有这种儿子呢？我们不去争这些事，我们相信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诗篇五十三篇第二节，神从天上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所以再次说，弟兄姐妹，你寻求神，你不明白， 你寻求神，哪怕是寻求一秒钟，哪怕是多明白一分，哪怕是多在教会一点时间，那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要喜乐。遵行神的话基本上是喜乐的，这是因为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节以后讲到说，当百姓听到神的话，看到自己的这么多罪恶的时候，他们就哭泣。于是文士们就跟他们讲说，不要哭泣，不要哭泣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。下面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我们喜乐，因为我们有这位主。我们喜乐，因为我们的主把他的话赐给我们，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。我们喜乐，因为即便我们得罪了他，他击打我们，但是他还是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被击打的人能够悔改，能够归向上帝，能够说耶和华是神，能够在我们生活中一天比一天更多的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，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。我们没有这样的爱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愿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意志，因为我们堕落了。但是他的恩典，他的圣灵，他的道感动了我们，继续感动我们，让我们继续的去寻求。门徒进到耶稣面前，凡我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是这么的爱我们，感谢你的恩典把你的律法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奇妙，让我们知道你的圣洁。主啊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，可惜我们不觉得这是福气，我们常常践踏。谢谢你，你还是不丢弃我们，你不丢弃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没有教堂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，但是我们有你的话，我们有你的律法，有你的福音，有你的圣灵，我们有这么丰富不配得的恩典，我们除了感谢赞美以外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求主继续同在，求主继续怜悯教会，求主继续恩待我们，因为我们的天父看到那些迷失的羊，迷失的浪子，他还是希望把他们找回来。我们有这个责任，我们希望人都能听福音归向你。当我们听福音归向你的信息传出去之前，求你让我们自己天天都听到你的律法和福音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敬畏又喜乐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